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个夜晚的时刻。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将一只最凶猛的鲨鱼和一群热带鱼放在同一个池子里，然后用强化玻璃隔开。最初呢，鲨鱼会每天不断地冲撞那块看不到的玻璃，可是怎么冲撞也无法游过去。而且实验人员每天都会放一些鲫鱼到池子里，所以呢，鲨鱼也没有缺少可以去攻击的猎物，只是它每天仍然不断地冲撞那块玻璃，想要游到对面去，想要去攻击并且品尝这些鱼的滋味。只是不论它如何尝试冲撞不同的角度，每一次都用尽全力，也每一次都弄得自己伤痕累累，有好几次都浑身破裂流血。就这样持续了好一些日子之后，每当玻璃一出现裂痕，实验人员就会马上更换另外一块更厚的玻璃，然后实验人员就发现鲨鱼慢慢的不再冲撞那块玻璃了，也对于对面游来游去的热带鱼、鲫鱼不那么在意了。终于实验到了最后阶段，实验人员将玻璃取走了，但是鲨鱼却没有任何的反应，他每天仍然只是在固定的区域游着，但是他不但对那些热带鱼视若无睹，甚至于当那些鲫鱼不知死活地游到鲨鱼的领域，鲨鱼也就立刻放弃追逐，说什么也都不会再游到之前放置玻璃的区位。就这样实验结束了，实验人员发现在池子里的鲨鱼已经不再是原本在大海中霸气又凶猛的鱼了。为什么呢？因为鲨鱼它已经饱尝碰撞的痛苦，所以害怕痛就使得池子里的鲨鱼不再任意冲撞攻击其他的鱼类了。亲爱的朋友，对于这个实验，或者说对于多多分享的这个故事，你怎么看呢？多多认为，从消极面来看，我们人也是如此。我们会从畜生之毒不畏虎的勇敢，在经历人生的一些历练之后，被伤过痛过之后，很自然的就不再这么任意冲撞，进而成了对凡事都消极的态度。然而虽然必须经历生命的历练，但是若是能够在冲撞的过程里，我们学习到如何面对失败，如何调整态度面对挫折，进而仍然可以活得勇敢积极的，我想这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生命课题吧。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多多要在天使夜未眠里为你分享据说故事。多多要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河畔小日子》。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在日本是《河畔须臾》，在日本的2021年上映，是由擅长细腻描写生活琐事并且提升至哲学思想层面的导演笛上直子执导的电影。而这部电影呢，也是改编自导演自己同名的小说，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自编自导的作品。 多多认为这部电影呢，它是属于疗愈系的作品。故事叙述着一位性格内向寡言的更生人山田，他在出狱之后来到日本北陆地区的一个小海港社区，这个地方叫做谋呼利多，谋是谋利的谋，呼喊的呼，糖炒栗子的栗，多少的多。谋呼利多它被翻译是须臾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非常短暂的时间。山田在这个地方的一间乌贼加工厂应征，担任流水线工人。但是刚刚出狱的他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钱，他只能够买一些简单的食物，租了一间50年的老房子之后就已经身无分文了。于是在没过几天之后，山田的存粮就消耗完了，他就只能够饿着肚子祈求自己可以挨到发薪水的时候。在剧中山田所居住的这个社区，他的邻居都非常奇特，像是住在山田隔壁的是一位会突然闯进山田家借浴室洗澡，或者是直接打开冰箱拿啤酒出来喝，异常热情的大叔岛田。岛田是一位极简生活主义者，他在自己房子前的一小块地上种农作物，而他所种出来的黄瓜和番茄也成了山田挨过饥饿的重要粮食。个性内向的山田刚开始对这位岛田的热情以及没有人际界限他是相当不习惯，可是渐渐的他发现岛田的纯真以及直朴反而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而住在山田对面的是一对不管天气有多热总是穿着西装笔挺四处兜售高档墓葬石碑的沟口父子。父亲沟口呢，他总是会遇到人的时候询问，最近天气这么热，你有过好你的每一天吗？然后他就会将手中的墓碑行路递到对方手中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好好准备。而这些话和他所兜售的产品总是会让人觉得触眉头，因此呢，对方不是立刻关上大门，就是把他赶走。不过，这对父子仍然会反复的在这个社区的周围兜售。而另外一位邻居就是山田的女房东南，东南西北的南。南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总是带着某种神秘感的郁郁寡欢。在须臾河畔边有一座垃圾场，会摆放着许多老旧的昭和时期的电器。那个地方呢，是沟口的儿子和男的女儿经常玩耍的地方。随着电影剧情的推展，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谈论的是死亡。男主角山田的父亲在他刚出狱的时候就被发现沉尸在公寓之中，直到很久才被发现，然后就连大体火化这件事情都是社福单位派人完成之后才辗转找到山田的联络方式通知他。而当山田将父亲的骨灰领回之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又因为他没有经费来为父亲办理丧礼，就只能够暂时将父亲的骨灰放在租屋处的柜子上。而邻居岛田呢，对于死亡有着很大的恐惧，沟口父子呢，又不断地向人兜售墓碑，要人生前预备好身后的事。女房东南一直沉溺在丧夫的痛苦中。这部电影编剧导演将很多故事都琢磨在对死亡的意义的探究上。剧情中，当女房东南在为丈夫扫墓之后，回家的路上坐上一台出租车，而那位司机竟然侃侃而谈，自己将过世老伴的骨灰掺在烟火的火药里，为老伴进行了一场盛大的烟火告别式。还有山田在父亲遗留的手机里发现了原来父亲在生前最后的时刻经常打电话给生命线求助， 于是赶到生命困窘的山田，他也打电话到生命线去。当他询问到有关死亡的意义的时候，电话那一头的辅导员用天空夕阳的余晖，就像是鲸鱼游向天空，浪漫地形容着人的灵魂升天的样子。这让看电影的我一边看就一边感受着剧情中每一个角色都在找死亡的意义，进而想寻找活着的意义。的确，透过《河畔小日子》这部电影，我自己也从电影的每一个角色，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迷惘跟挣扎，重新去思考到基督信仰对于死亡的观点。很多人会用生死来直接定义存在与消失，于是活着就是存在，死了就是消失。可是基督信仰与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是在于，造物者与受造物的存在是放在永恒这个时间的尺度上。山田在过犯中重生，却又陷入贫穷和饥饿的挣扎。当他陷入对父亲乃至一切过世之人的恐惧之中，陷入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质疑之中，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苦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我们全部都有过。可是不一样的是，耶稣说他亲自为我们预备地方，并且我们将通过对他的认识与坚信，去到那个永远与上帝同在的地方。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所说的，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和好朋友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河畔小日子》。或许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地因着恐惧死亡而奋力地活着，以至于任何有关死亡的意象或者是象征，甚至是在文字语言上，我们都会尽量避免，认为那将会带来不好的运气或是结果。可是多多认为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并不是如此的。虽然我们终将会有离去的一天，几乎没有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死期在何时，但是当离开世界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去何处，那肯定是盼望而不是绝望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许我们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死亡不是消失，而是被主耶稣接到他为我们预备之处，那是有盼望的去处。亲爱的朋友，多多很希望借着今晚分享的电影《河畔小日子》，陪你思想这部电影传递的生死问题。好，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但愿上帝祝福你的生命，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